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满山红叶似彩霞。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驾美景房车，揽精彩世界。中国交通广播携手上汽房车生活家，邀您畅游大美新疆。主持人光光邀您一起欣赏赛里木湖的风光。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报名吧。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端午大行动，5月31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7点到9点，施然在路上为您视频直播假期路况。9点到11点，大明、大迪、王上在官厅服务区房车露营，和嘉宾畅聊官厅文旅，和听众围炉煮茶，开启假期快乐模式。失灵时说旅行，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5月31号上午视频直播。本活动由智慧交通与出行服务企业行云数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支持，一路畅通票根小程序、票根网、票根 APP， 助力您的端午出行平安畅通。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东部新城项目科创服务中心综合楼顺利封顶。5月29日，由中铁23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东部新城项目科创服务中心综合楼主体顺利封顶，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阶段，为后续幕墙、装饰及安装工程施工奠定了基础。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为抓手，通过科学规划场地布置，合理制定施工方案，统筹安排施工要素，抢抓各个节点目标，实现了项目高效推进。在施工过程之中，项目提前精心策划，紧盯工艺提升、设备配置、工序衔接、安全质量等关键环节，确保施工的安全。中铁23局东部新城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接下来项目将进一步做好科学组织施工，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既强化施工质量控制，也要加强安全文明施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推进文明工地建设，确保项目高品质高质量竣工交付。
项目建成之后，科创服务中心综合楼将集办公、灵活办公、会议洽谈为一体，形成多元、开放、灵活的办公商务中心，为园区提供功能互补的服务场所，对于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转就浇湿了心口，闻古龙覆水中观舟楫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天湖影松扫露，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榴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香花山盼双峰，正是玉兰世界冬，唱不就美情专供，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 风送灯线金箔纱窗梦。新月灵渡转就浇湿了心口，古龙浮水中观舟已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丝竹理不通，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影送扫路，一万元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置于掉去中。五月榴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吹吹中，暮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冬，上不求美情专供，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线金箔纱窗梦。五月榴花摇眼红，鸳鸯带雨吹吹中，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肖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冬，长不久美情专供，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线金箔。
北京时间的7:12，今天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在之前节目之中呢，我们特别预告了在今天呢，诗然和王上大名大敌啊，以及韩磊将会在节目里边为大家带来一场啊别开生面的特别直播。此刻呢，中国出行的小伙伴们已然在路上了，很多友友已经点开我们的视频端，看到了这一对新人坐在我们的车中啊，那是诗然和王上两位精神抖擞啊。那其实所谓新人是什么？两位新搭档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特别连线一下诗然，为我们介绍一下呢端午假期相关的出行讯息。诗然你好，王上你好，假期快乐，端午辛苦啦。
韩磊你好，
嗯，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中国出行就已经是在前往河北交投京张高速官厅服务区的路上了。那我们在路上行进的途中，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全国高速以及普通国省干线的一个路面通行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陕西渝兰高速的渭豫段阜城东鲁阳湖利店渭南北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呢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湖南长长北线的长邑北线段观音岩枢纽往西的匝道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另行通知。另外呢，在江苏启阳高速的扬州段，在扬州北扬州西瘦西湖去往润阳大桥方向的入口目前已经开通。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路上的时候发现，今天早上是端午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在早上发现呢，这个路面通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平稳的，路面通行也是比较顺畅，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出行前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以及路况信息，合理的规划路线，安全出行。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中国出行在路上发回的报道。
好的，我们保持联络啊，一路顺利。更多出音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也欢迎各位友友们通过云听的 APP 端搜索早安假日，千山万水只为你，卡友之家等节目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端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在我们早安假日节目之中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一路呢前方的团队啊，在视频直播端大家已经看到了诗然和王上他们坐在这个行进中的 汽车里啊，为大家呢沿途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啊。当然我们直播间这一路链路也是打通的啊，所以我们是多方联系，为大家做好端午出行服务。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端午佳节，华夏民俗，
源于中国，传播世界。
包粽子，若叶飘香，一粽常来和谐事。
喝雄黄，爱昌香囊，把酒吟诗四邦安。赛龙舟，群龙夺锦，百饶华出国富强。
欢迎友友们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在今日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在今天粽叶飘香，艾蒲清脆，又是一年一端午，又贺一岁一安康。端午佳节其实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呢，也是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样的一个节日经历了2000多年的传承，其实说起来呢，不仅仅是有吃粽子呀、赛龙舟啊、挂草药啊、采草药、挂菖蒲这些多种的习俗，而且呢还衍生出20多个雅称来。哎，关于它的名字，哎，有20多个之多。那其实呢，关于端午节啊，还有几个很有意味的别称，哎，或者说呢叫做特别的这样的一些要求，过节的一些讲究。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日里边，在这样的一个正日子里边，一则呢向各位友友们致以假期的问候，来自于端午佳节的一份问候。同时的话呢，也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中国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端午大行动5月31日端午的第一天， 从上午的7点到9点，诗然在路上为大家视频直播假期路况。从9点到11点，大明大帝王上在观听服务区，哎，还有房车露营，和嘉宾们畅聊其间，和各位友友们是围炉煮茶，他们吃零食说旅游，哎，大家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今天上午从7点到9点，诗然在路上的直播，9点到11点，大明大帝王上的直播。那其实说起端午节的第一个名字，哎，也是和这个日子正时正经的，哎，叫做粽子节，是吧？包粽子，吃粽子，哎，慎终追远。在唐代，有一位诗人文秀写过一首诗《端午》，里边说到了"节分端午，自水掩，万古传闻未屈原"。里边说的很明白啊，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这位楚国的伟大的爱国诗人，哎，可以说呢是屈原屈子。屈原为国尽忠，为民尽责，然而却呢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哎，被排挤，被诽谤，最后啊流放其间。待到楚国国都失守之后，在5月初5这一天，屈原是毅然投入到了汨罗江，是自尽殉国啊。屈原殉国的事情消息传来，百姓们是闻讯而来，赶紧啊，急忙之间是划船捕捞啊，然而为时已晚。那老百姓内心里边非常的心痛，心疼屈原，就想啊，既然这人已经救不回来了，那咱们现在呢就往这江里边投点米团啊，哎，防止这些鱼虾们啃食屈原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活动啊流传至今，所以为了纪念屈原，家家户户都有包粽子吃粽子，哎，留下这样的一番风俗。那粽子虽然分有所谓的咸甜之别，哎，也有荤素之分，但是咱们明白这一份精神内核，正所谓是殊途同归。每一位炎黄子孙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都会明白何为高洁贞洁，何为爱国报国。所以端午这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啊，不是说这想念粽子多好吃如何如何，这是一方面，更多的这是一个家的味道，是一份国的担当。正所谓青青粽叶长，悠悠情意久。所以在今天，各位友友们，咱们不妨暂停一下生活的奔忙，对吧？假期都给大家了，与亲人欢聚一堂，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起，促膝长谈，共度假期的美好时光。可以尝一尝粽子的清香，品一品这时光的温情，再把古老的诗意传说轻轻讲述。关于端午节还有第二个名字，叫做龙舟节。所谓龙舟竞渡，自强不息。苏轼苏东坡曾经写过，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济江送君赴。那屈原端午这一天，大家呢要划船去救屈原。后来呢，衍生成了在端午这一天呢，江面之上龙舟竞发，周围呢是呐喊助威之声啊，也有人大声的吟诵屈原的《离骚》。所以从古代到现在，很多人就把赛龙舟也把它固定成为对于屈原表达一种追思的仪式。根据相应的考证，在仲夏5月5日，飞龙在天，这龙星正处于正南中天。早在战国之前，吴越的先民们就以龙舟竞渡来祭祀龙神，哎，求龙王爷。何为龙神呢？就是咱们俗称的龙王爷。求龙王爷啊，为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风调雨顺。再加上对于龙图腾的相应的崇拜和信仰，所以赛龙舟这个活动 迄今依然如火如荼。在赛龙舟的现场，号令一响，参加的队员们大家纷纷是齐力划桨，力争上游，犹如离弦之箭，那观者如云，助威之声是响彻云霄。易经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龙舟的精神正是这自强不息的具体的写照。数千年历史长河，龙舟穿越时空而来，带着这份顽强，背负着一份中华民族的坚韧。常常有人会感慨说，人生啊，就像是赛龙舟，唯有乘风破浪，激流勇进，才能抵达理想的彼岸。关于端午节，还有一个雅称叫做草药节。哎，草药于此能发挥神奇的作用，采药沐浴，远离灾病。古人有云，五月五日禁采杂药，可治百病。端午的午时，在这一刻，从古代的医学辩证和中医的认知里边，阳气最为旺盛，那这是草本药性最强的一天呢。所以这一天遍地皆是药，是药皆为宝。而且呢，古人坚信这一天采到的草药最为灵验，药效最好。古人还认为仲夏之时阴阳相争，五毒盛行，所以这个日子容易闹毛病，哎，一生一病一感邪祟，稍有不慎，那这个暑气入侵，湿气入体，或者说呢是毒虫进行蛰咬，人就会不幸染上病气。南方地区的各位朋友们在采药归家之后呢，都会选用五色草来进行这样的煮沸药浴。五色草各地各有不同，广东地区有广东地区的配方啊，湖南广西地区呢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份灵丹妙药相应的配比。但是这样的一个习惯依然是至今依然延存，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要洗一洗这药浴，哎，远离病灾。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变成药，这也是上讲了这么一句。如果各位有着闲情雅韵，不妨试一试草药沐浴，净化身心，欢度佳节，安度夏日。关于端午佳节，还有几个有意思的名字以及不同的主题特点啊，咱们在今天的早安假日的出行服务之中为大家慢慢说来，轻轻讲起。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啊。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啊，欢迎各位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的卡友之家的社群来打卡签到。入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先用手机来关注一番，然后在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进入的进，大小的小，班级的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在卡友之家对话框里会出现一张二维码，这是韩磊小助理，加上韩磊小助理，小助理给您问好请安，再给您生成一张动态的入群二维码，然后您再轻点手指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丝滑入群。友友们在群里面问说，今天磊哥和诗然没有在直播间吗？哎，今天呢，诗然和王上坐在车中，他们在路上是沿途，哎，移动直播状态啊，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端啊。今天呢，我在下不才啊，在直播间里边为大家呢做相应的服务啊，节目的连线和承接。今天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我们开启别开生面的 视频直播和音频互动。
苏州听胡音送少龙一万元怀古慢慢路远修顺西前些许悲痛皆至于掉曲中。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当前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哎，一路的主持人呢在视频端为大家做现场的直播和路况的相应的探访。那在直播间呢是为大家服务的为韩磊、很多友友在群里边开始打卡签到了、也有人晒了粽子，有人这个说了今天一早啊我们这早市粽子早都卖完了是吧，那当然了，那正日子你要去买那肯定得赶大早是吧，我要不然说提前两天我买好了呢。国荣大哥说这刚才一看到这诗然，哎呀化了妆真漂亮啊，而且磊哥这歌安排的也带劲啊，潇洒走一回是吧，那当然了，到了这样一个日子大家就得出去玩嘛是吧，你安排安排活动活动嘛。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端午这个节日啊，其实有几个名称是吧，我们刚才说到了几个名字挺有意思的，粽子节是吧，因为这一天得吃粽子。龙舟节代表的是天行健，君子啊、以自强不息这份奋发向上的精神。第三个叫草药节，哎，这也是用这个草药这个啊远离疾病，因为端午的午时阳气最盛啊是吧，所有的这草药到了这一天，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就成药。还有一个节日呢叫做菖蒲节啊，悬挂菖蒲啊，以此呢驱虫镇邪。民间有这样的童谣，唱的是五月五端午，天师齐爱虎，手持菖蒲剑，瘟神归地府。端午的时候天气潮热，蚊虫滋生，五毒病出，难有安宁。所以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古人心目之中啊，这叫毒月毒日。哎，哪个毒呢？就是有毒的毒。哎，就是歌中所唱的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毒，就那个毒啊。所以在这一天，古人认为啊，是邪祟当道，大为不洁。哎，这一天不吉啊，怎么办呢？按照道教里的传说和认知呢，这个艾为陆上之虎，哎，蒲为水中之龙，所以这艾蒲在这天就发挥作用了。天师呢，就得是骑着艾草的猛虎，手里边拿着菖蒲宝剑，用的是镇压五毒，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久而久之呢，这民间就说了，咱们这必须得是端午节这天得安排上啊，悬艾挂蒲，以祈求相应的庇护，哎，无病无灾啊，安度端午。更讲究的人家呢，还把这彩纸儿给它剪成老虎形状，贴在这艾叶之上。这说明了，这不是一般的艾草，这是天师爷爷骑着的猛虎，是吧？还要把这菖蒲呢，给它做成宝剑的形状啊，菖蒲大宝剑往这一放，看着害怕不害怕？嗯，那当然说了，这个传说或许并不真切，但是这个菖蒲和艾草啊，都是有独特的芳香的味道，确实能够驱赶蚊虫，抗菌消炎。所以清晨早起之后，备好菖蒲艾草悬挂起来，既应节日之景，也是迎福纳祥。关于端午节还有第五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哎，叫做躲午节。哪几个字呢？躲是躲避的躲，哎，午呢就是这个端午的午，节是节日的节。在这一天的时候呢，要接女归家，哎。在清朝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笔记小说，里边记过这么一段，叫以嫁之女召还过节。啥意思呢？说端午节啊，其实是出嫁的女子要归娘家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也叫夺午。五月五，古人认为独月独日，恶月恶日，是吧，有很多的忌讳的问题。娘家的这些父母啊，就想啊，这得接女儿回家过这个节。哎，女人享福在娘家，长大在婆家。哎，要说呢，婆家有多好，娘家人最亲切。过去很多出嫁的女子呀，说嫁到人家这个婆家以后，哎，嫁作他人妇以后呢，那真的是辛勤劳作，没日没夜就干活。哎，娘家当然心疼啊，是吧，想啊，这是我亲闺女啊，是吧，那这借这一天正好能暂停一下辛勤的劳作啊，回来以后呢，咱们娘家人一块儿亲近亲近。哎， 以慰藉思亲之情，同时哎也让这个出嫁女子呢身心得以安宁。所以这一天呢，咱就说实话吧，哎，家里边这个作为这个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的，就别让媳妇儿做家务了，哎，自己该多担当点，多担当点，多干点，多干点，是吧？让你媳妇儿辛苦这么长时间了，让她也休息休息，是吧？自己的媳妇儿自己不疼，还等什么呢？是吧？那咱们讲了，其他的节日拖家带口一块儿的啊，回娘家不一样。这个端午节呢，经常是这女子一人回娘家。在古人看来，农历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九天呢，叫做天地交泰九毒日。那，所以啊，这几天呢，咱们这个按古人的认知里边啊，两口子哎，尽量分开的住一住，是吧？以免伤身损元气。所以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要白果，不如独卧一宿，是吧？就这一天你就稍微自己的安排休息吧，啊，入夏如此，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叫入夏无病三分虚，无论是否回娘家都得保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啊，所以古人你看他这个节令啊，包括养生啊，包括这种大健康的观念，它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端午节真的是承载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哎，夺午节让出嫁的女子回到娘家，菖蒲节啊说的是天师骑龙跨虎手拿宝剑，草药节那因为这一天药性最强，龙舟节当以自强不息，而粽子节那就是慎终追远，以纪念屈原屈子。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China Traffic Radio。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少狂妄的念头，朋友劝我别不自量力的抖，但没人懂我一生何求。半身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又一次爆炸伤口，握紧拳头，对着理想出手，执着逆流，有过平庸，和岁月成了对手。我就是痴人不梦，现实在后，不怀好意等候。突破血流，缓慢地走，我也不会退后。出走，初心依旧，时光陪我长出坚硬的骨头，很少低头，很少善罢甘休。哦，对不起，我学不会承受。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今天作为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也为大家呢持续的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由于此刻呢，中国出行我们的小伙伴们施然啊、王上已然在路上了。稍后我们来继续连线施然，为我们介绍一下端午假期相关的出行讯息。施然你好。
韩磊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此刻的我们是已经在京藏高速上了啊，我们刚刚已经过了陈庄的这个收费站。那在我们行进的途中，还是要跟大家去播报一下我们全国的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的一个出行信息。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北京首都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路段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也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上海沪昆高速去往浙江方向，近枫泾附近发生多车事故，现场呢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后方车辆排队缓行1公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南沪昆高速的谭绍段湘潭北收费站的入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另行通知。那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行车的途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并且提前规划好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嗯，好的
好的，韩雷。
好的，谢谢施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保持联络，再见。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欢迎各位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为您直播之中的视频和音频端的节目。 大家可以在云听的 APP 端搜索早安假日，千山万水只为你，卡友之家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端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此刻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视频端的直播呢也正在开启之中，大家呢可以去通过视频端的直播啊，为我们前方的小伙伴们点赞留言啊。三清姐姐说，今天这个日子呀，养生是有点注意事项的啊，端午前后大家要吃一些清淡的易消化的，避免这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啊。那可以吃五黄，哎，五黄什么？黄鳝、黄鱼、黄瓜啊，包括呢是咸蛋黄、雄黄酒。但雄黄酒咱明白，第一个喝酒这事儿呢，是对于身体是有一定相应的刺激作用的。另外呢，雄黄是都是药性的啊。然后还可以吃五红啊，五红这很好，什么龙虾呀、红油烟蛋，这其实这也属于这个鸭蛋一种啊，烤鸭啊。
朋友劝我。别不自量力的抖，但没人懂我一生何求。
此外，在这个五红之中呢，还有苋菜啊。另外呢，还要注意的是适度的运动，比如说散散步啊，哎，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的汗呢透一透，哎，去一去湿气，但是避免呢大汗淋漓，以耗费自己的元气，还要保证睡眠休息。夜卧早起有这夏季的规律，中午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子午觉还可以养心。后边康康姐姐还说呢，今天就得去点这个响油扇糊啊，清蒸黄鱼拍黄瓜，然后吃这个流油的咸鸭蛋黄，炒苋菜，吃烤鸭都可以。鸭子就是性情平凉，是吧？这个其实还挺好的，我是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这鸭蛋黄昨天已经这个安排了，让这个电商给我送到家了啊，真特别好啊，真拿小勺一蒯，一蒯一勺油，而且呢那个蛋清还不是特别咸，嗯，我给它碾碎了以后啊，夹在面包片里边吃，挺好吃的，啊，咸鸭蛋给它配面包片也特别好吃，弄一个全麦的面包片，给它弄一个鸭蛋黄给它抹里边，哎。配点肉松，哎，就怎么这么会吃呢？就、啊、
半生出走，初心依旧。
大石榴说呢，当前视频端和音频端只能选择一样，二选一，好纠结啊！两边来回交叉着看啊，磊哥怎么办？救命啊！
很少低头，很少善。
那说明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假期期间呢，信息承载量是比较大的，是吧？咱们就讲的这个，按照术语上讲的，属于高信息的时刻，对吧？各种各样的信息要求的比较多。啊，康康姐姐说，我听明白了，正要做早点呢，就按磊哥这方案来啊，肉松加上咸鸭蛋，然后配上面包片儿、哎，特别合适。来一个全麦的牛，要来一个那个燕麦的小牛奶啊！我喜欢喝那种小粒咖啡，然后配上牛奶。最后早餐来点这个，再来一点这个什么，就差一点膳食纤维是吧？牺牲菜什么的是可以的啊，西红柿片也可以啊。
是谁在唱这歌？
奇葩妈妈说，你看我就特别会，我这有收音机听着广播端，哎，手机看着视频端，这是两门报是吧，啊，哪边都不耽误，就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是吧，那必须得是都给它配上啊。啊，也有朋友在说了，说当前北京下小雨了，各位友友们注意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啊。也感谢各位朋友及时的发来的天气情况和路况的讯息，在今天这样一个正日子里边、啊、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里啊，也安排一个、和这样的日子相关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知识点啊，或者叫做故事。我们知道在湖北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这个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其实和屈原生活的这个区域或者说生活的年代啊，有相应的重合之地。从时间上讲啊，曾侯乙编钟和屈原所处的时代大概相差着150年到200年的时间，但是都是呢在这个 吴楚之地于此哎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且呢还有很多哎值得来讲述的故事。出土在湖北随县的这个曾侯乙墓里边，墓主人是曾国国君啊乙。下葬的这年代呢，根据考古的研究，大概是公元前433年或者稍晚一些，属于战国的早期。那这个编钟铸造的时间的话呢，大概是公元前450年左右啊。那屈原呢？屈原其实他的这个出生和去世的年份呢，存在一定的争议啊。但是呢，从相应的一些主流观点上认为，他生活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40年到公元前278年，这属于战国的中晚期。按照他所在的这个年代呢，是楚怀王时期，就是公元前328年到前299年，这是楚怀王在位期间。屈原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大臣。那他投江殉国的时间呢，是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那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大概的测算的话呢，那也就是说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啊和屈原活跃的这个时期，这个跨度大概是间隔150年到200年左右。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 IP 啊，曾侯乙编钟代表的是战国早期的礼乐文明，而屈原呢是战国晚期的人物，两个都同属的是楚文化圈的，但不是一个时代。然而在今天这个时间里边，我们聊端午节说屈原，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这曾侯乙编钟。第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文物，第二个它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文物，我们能看到为什么在这片土地能够孕育出像屈原这样伟大的人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变不了我的明天。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驾美景房车，揽精彩世界。中国交通广播携手上汽房车生活家，邀您畅游大美新疆。主持人光光邀您一起欣赏赛里木湖的风光。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房车报名吧。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明。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先行，通过语言艺术展演，我们要架设民心相通的桥梁，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而青少年呢，要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传播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一带一路的人文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所以小主播们加入我们吧，我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等着你。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哎，您这是要出门？
最近片约太晚，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端午大行动，5月31号星期六，端午假期第一天，上午7点到9点，施然在路上为您视频直播假期路况。9点到11点，大明、大迪、王上在官厅服务区房车露营，和嘉宾畅聊官厅文旅，和听众围炉煮茶，开启假期快乐模式。吃零食说旅行，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5月31号上午视频直播。本活动由智慧交通与出行服务企业行云数据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战略支持，一路畅通票根小程序、票根网、票根 APP， 助力您的端午出行平安畅通。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服务讯息。在近日炎炎夏日，轰鸣的机械声与灼人的热浪肆意交织，一群身穿着反光背心的建设者正脚踏滚烫的沥青，头顶炽热骄阳，在双重考验之中争分夺秒地推进工程进度。中铁23局山东聊城东阳高速项目施工现场，一派大干快上争分夺秒的火热景象。在日前，东阳高速项目正处于路面施工的关键阶段，路面工程正在大规模推进。走进沥青摊铺施工现场，仿佛置身于一个钢铁与热浪交织的战场，各种施工机械往来穿梭，络绎不绝。为了确保按时间完成各项施工节点，东阳高速项目团队积极组织开展劳动竞赛，科学筹划，倒排工期，设备和人员轮班作业，连续奋战，全力追赶施工进度。中铁23局东阳高速项目负责人为我们介绍说，
沥青摊铺必须趁热打铁，温度越高，路面压实度密实度就越好，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路面的使用质量和寿命，容不得半点马虎。现在正是推进项目建设的黄金时期，我们将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完成路面施工任务。
保安假日出行服务版，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Hello Holiday。
形状是天空的心情，今天是忧郁还是开心，或是藏满雨点在你的心。你是一片缓慢的云，偶尔路过我的山顶，我问你能否为我听一听，你沉默飘向另一片风景。在春天回来好吗，我的山坡开满了花，我会亲手为你摘下，请你带回你风中的家。请在夏天回来好吗，我的旷野下起了雨，我会独自站在雨里，亲吻你伤心的泪滴。秋天回来好吗，我的梦中飘落了叶，像晚霞染红你的天，也洒满每个想你的夜。请在冬天回来好吗，我的天空下起了雪，大雪落在我孤独的旷野，像你每次无言的告别。亲手为你摘下，请你带回你风中的家。请在夏天回来好吗，我的旷野下起了雨，我会独自站在雨里，亲吻你伤心的泪滴。请在秋天回来好吗，我的梦中飘落了叶，像晚霞染红你的天，也洒满每个想你的夜。请在冬天回来好吗，我的天空下起了雪，大雪落在我孤独的旷野，像你每次无言的告别。
欢迎各位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与今天此刻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端您可以看到我们前方的主持人在行进的车中进行着特别的直播。刚才我们提到了曾侯乙编钟，时间在1997年7月香港回归之日，在当时这个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现场 有一支曲子就是用曾侯乙编钟来专门奏响的。风雨沧桑从1977年到1997年编钟出土了整整20年的时间，这20年的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这一套曾侯乙编钟经过了2000多年的沉睡，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又焕发出演奏出美妙的民族之音。有人说这声音似乎是中华民族蓬勃复兴的这样的一种预示和奏响。人们沉浸在编钟演奏的音乐之中，可是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能够发出如此绝妙音响，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辉煌一页的这样的国宝竟然差一点毁在一次爆炸之中。时间在1977年9月底一个上午，地点湖北随县，现在呢就是随州市。再具体说，擂鼓墩东团坡在现场不时响起爆破之声，而且呢有劳动工地上特有的那种人声鼎沸的现场的声音。那在此正在进行的是什么呢？原来是当地的驻军，哎，空军某部正在扩建自己的厂房，聘请了当地的民工为他们来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在喧闹的生产之中，来自于随县城郊公社团结大队的第8生产队，哎，此人叫做梁生法，带着自己的侄女也一块埋头挖土，很多人也参加这个挖土的工作，一切如同平常。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 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China Traffic Radio，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与今天这样一个正日子，说到了端午节，哎，说到了在端午节这一天的纪念人物屈原，也说到了楚国的文化。其实楚国文化在文物之中的代表就是曾侯乙编钟。书接上回，现场喧闹生产，人声鼎沸。有一位叫做梁生法的人在现场啊，一边干活一边挖土，一切如常，没有任何特别的迹象。然而在离地面大约两三米深的地方啊，梁生法这锄头往下刨的时候，吭嘡一下，好像碰着什么东西了，他下意识的就停了一下，哎，感觉还挺镇手，是吧？那慢慢的用锄头把这些已然哎震松的泥土，稍微有点发黏的泥土，把它梳开了，哎，扒拉开，他定睛一看，大概有20多件青铜器呈现在他的眼前。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梁生法并不认识这些器物，但是仔细一看呢，觉得这些东西啊，看上去也不陌生，哎，有的呢像家里边用的大罐子，哎，有的还带个盖儿，有的呢，你看，哎，有点像那个烧香的香炉，但是它带着几条腿儿，还有的呢有点像这个灯座的形状，上面再一看还带着箭头。那从这个土里边把它们请出来，用手掂一掂，大个的呢好像有几公斤重，小的呢有点飘轻，不压手。那可能是这个挖的时候啊有寸劲，哎，没有伤及它们。也有可能呢是土质啊比较松的缘故，所以这些看似家常的东西在出土的时候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器型都非常的整饬。梁生法没有多想，哎，说刨着了刨着了。那收工之后呢，他就把自己的上衣摊在地上，把这些东西放在上衣里边，包了两大包，扛在自己的肩头，跟着大家一起回家。这个东西啊包在衣服里边啊，东西很多啊，包呢所以包出来的显得很大，重量也不轻，是吧？在人群之中显得非常的扎眼。那果然在部队现场的工程监管人员就注意到梁生法了，说那这样吧，你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把它放下来我们看一看吧。梁生法呢就把这东西放在地上，打开包裹让部队的监工人员看了看，哎，现场的这个监督人员看了看，说：“行，这里边没有部队的东西，是吧？那你就拿着回家吧。”啊，要说那些年月确实也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意识，是吧？梁生法呢就把这东西背回家了，对吧？但是呢，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哎，他只是告诉家里人，这些东西是土里挖出来的啊，不要轻易的动他们。村子里边啊是熟人社会，大家有点什么事儿啊，这个十里八乡的附近的人就全都知道了，对吧？咱们就所谓叫村子里边没有秘密。老梁挖着奇特的宝贝了，而且还拿回家了，一时之间呢就成为全村最大的新闻了。左邻右舍纷至沓来，大家都要亲眼看一看，说究竟是什么稀罕物啊，是从土里挖出来的。这一看不打紧，哎，因为在村里边来的人多了，有的人呢就略懂这些文物的门道。有人就告诉梁生法说呀，老梁啊，你这些东西啊这可都是文物呀，那老值钱了，你现在可发财了，发大财了啊。但是在老梁的认知里边呢，既然这是文物，文物就是国家的，是吧？个人那就别藏着了，最好找机会呢把它全都交给国家。正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认知， 老梁把自己挖出的这些青铜器呢，全部交给了当地的部队机关啊。然而呢，当时啊，人们忙于工程啊，这个交青铜器文物这件事情呢，没有引起啊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与此同时，在东团坡山岗之上啊，现场的民工们继续在挖着，而且呢，挖出了一片和土地颜色大相径庭的褐色土壤。军队里边有分管基建的相关领导，哎，对于这个工程和土地和土壤的颜色非常的敏感，他凭这个直觉啊，意识到了一下出这么大面积的褐色土壤，异常的土层，是吧？这土层很异常啊，那说明地下很可能有古代的墓葬。于是呢，这位分管基建的相关领导立刻向随县县委做了汇报，说这个您得好好来看一看啊，现在施工挖到了这种褐色土壤了，有情况。县里边呢，就派了一个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到现场要进行看一看，勘察一下。但是呢，这个同志啊，不太懂考古，是吧？到了现场以后一看，说啊，这土是旁边的土颜色稍微浅点，这挖出来这土层稍微颜色深一点，是吧？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哎呀，那你们再挖挖看吧。所以这个土层的问题啊，并没有引起他特别的重视来。那施工还继续进行，是吧？既然咱们县里的同志来看了看了，说这个没大问题，接着挖吧，挖挖再看吧。但是到了1978年的2月，一批墓地的出现让大家意识到了这块确实是有情况的。然而呢，这个墓地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啊，当时施工的团队啊，认为这些墓地啊只是普通的墓地，是吧？咱们开掘平整继续干，民工们甚至用爆破的方式开采这些土地，哎，咱们得接着得干施工啊。就在开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民工突然挖出了大量不规则的多边形的青石板。再联想到上一次梁生法挖出的文物，是吧？老梁把文物都交给相关的部门了啊，交给国家了。那再加上呢，还挖出了一大片非同寻常的褐土层，大家意识到了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地下可能有重要的古墓和非常重要的文物存在。在当时，分管基建的负责人立即要求暂停爆破式的开采，别炸了，是吧？再炸，咱们就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了。全部启用人工开挖的方式，咱们稳着点，是吧？用人工慢慢往下挖，往下看。接着在下挖的时候，人们在褐土层下挖了2米多长、1米见宽，挖出了这么一个长方形的大石板。有了这样的大石板，人们觉得差不多是大型墓葬了啊！管基建的负责人立刻停止施工啊，下令说别干了，大家都停下啊，都别动啊！现在到这一步了，咱们不能再轻易的动了啊，要立刻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情况。挖出了这样一个2米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的大石板，这一次呢，随县派了一个姓王的文化馆的副馆长来到了现场。这位王副馆长啊，非常懂考古学，哎，到了现场以后呢，初步判定这是一座历史古墓，而且规模非常大啊。馆长呢，又向原来的襄阳地区的文化馆做了汇报。在当年3月份啊，就是1978年的3月份，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接到了报告，派出了专家组，而且成立勘察组，专门到随县的现场进行实地勘测。勘察组来到现场以后，经过非常仔细的勘探和总结，认定了那一片褐土是一个面积达到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还要大6倍的超级古墓。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专家们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有的人很兴奋，哎呀，这回咱们可真是又发现了一个超级的古墓，这比马王堆大6倍呢。也有的人啊，很担心， 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啊，褐土层下边虽然有高级别的古墓，但是呢很可能已经被毁损了，是吧？那专家们的担心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等到考古队员完成现场的清理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个墓葬的啊棺椁的椁盖给它吊装起来，是吧？咱们就说的在里边是棺，棺外边是椁，是吧？人们发现呢，这个古墓距离当时要爆破的地面仅仅有80厘米，真的是非常悬啊！这80厘米如果要炸是什么概念？就直接这墓就炸塌了，里边的东西可能就炸碎了，是吧？千年古墓即将开启，围观的群众们像潮水一样的四面八方涌来，把现场围的是水泄不通。等到开挖那一天的时候，考古队员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墓室的椁盖板居然那么大，难以起掉。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椁盖呢一共是47块，每一块盖板都是由60厘米见方的这种紫木加工而成的，是吧？咱们之前我和大家去看这个大宝台古墓的时候啊，我说到黄肠题凑，是吧？其实这就是这样的一种工艺，60厘米见方的紫木给它加工成的，每一块盖板长达 10.6 米，重4吨左右。这些重型的盖板面前，当时现场呢用的是解放的5吨的吊车，愣往起拿拿不起来啊，无能为力。经过了几番的周折，厚厚的盖板终于被掀开了。在这个盖板被掀开之后，并不是人们想象到的充满宝贝的现场的这种场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番破败的景象。人们打开盖板看到的是什么？3米多深的浑水泥汤，哎，里边横七竖八的这些棺木，还有零散四散的器物。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天
儿！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
来。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一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伤，尽斗爱。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幸福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说说生活里的文化，聊聊文化中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正在和朋友们讲述的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过程，以及相应的当时的历史故事。书接上回，人们打开了相应的盖儿以后，发现里边的积水非常的深，有3米多的积水，然后横七竖八的棺木，零散四散的这些器物。那人们开始进行清理的工作了，首先整出来的是浮棺，接着呢当务之急就是排水。排着排着，人们就出现了一个3段的横梁，一根木柱啊。但是呢，由于这个积水啊里边是泥浆啊，所以考古人员很难看清水面到底下边是什么东西。人们对于水下的东西期盼的已经说是迫不及待了，所以当时有一名队员啊，是初春冰冷的这个水里边就趴进去了，开始顺着横梁往下摸。摸了一会儿，他突然仰起头来，惊喜地喊了一嗓子：“编钟，底下是编钟，我摸到了一排编钟了！”这样一嗓子，让现场的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原因是什么呢？能够在这么高的位置发现成组的编钟，那说明下面还有更大的发现和更多的东西。积水慢慢地排出来了，人们发现呢，最早出现的是水面上的那个一根木柱。这个木柱啊，它不是普通的木柱，这根柱子是我国首次发现古业区建古的支柱。木柱贯穿古身，垂直于地面。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古身太大了，一脱离水的浮力以后，2000多年一直支撑它这个木柱，再也无法撑住这个骨的重量了，一瞬间折断倒在地上。但是呢，值得欣慰的是，或者说值得欣慰的事情，现场有一个跟随着拍摄的随县市的随州市的这个摄影师把这一幕给拍下来了，所以一直珍藏至今。人们可以通过这张照片和现场的影像资料感受这个编钟支柱这个形状，就是这个建骨的这个形状。时间一直到了1978年5月22日凌晨5点的时候，这个水整个都被抽干了。这个时候，曾侯乙编钟终于接下他最后一丝面纱，留下了他出土的时候是下葬时的状态，一直保持着。分成两排，成为曲尺形这样的一个立放，曲形的尺子。靠西边一面长7.48米，高2.65米，那是靠西边这一排。还有一排呢，靠南面这一排，长3.55米，高2.73米。考古人员经过相应的查数啊，编钟一共是65件啊，分为上中下3层，其中最上面这一层叫做纽钟，纽扣的纽，下边和中间的这个最下边中间这一层叫做甬钟啊。各个钟里边一清点，最轻的一件2.4公斤，最重的一件203.6公斤。那编钟加上这个木质的横梁，包括钟架的副件，总重量达到了5吨之重。所以这一组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出土的最大的一组青铜的编钟，代表的是楚地这种璀璨的文明啊。那人们在经过整理，考古学家基本认定墓的主人是曾侯乙。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诸侯，他大约下葬的时间呢是楚惠王56年，公元前433年。那随着这个墓土里边出土的这套编钟，那就命名为曾侯乙编钟，这名字是这么来的。那随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考古工作的进展，在随墓里边出土的还有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漆器、木器、竹器7000多件，各种铭文1万余字。然而在发掘过程之中啊，有一个疑问呢，让考古学家呢是忧虑不已， 说怎么说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啊，曾侯乙在这个墓的椁盖板上曾经出现了一个盗洞，对吧？这个盗洞呢是正上方的时候80厘米见方这么一个盗洞，而且呢这个盗洞呢还造成了椁木坍陷和一些泥土的涌入。另外呢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还找到了一些盗墓的工具，所以专家们就开始分析了，说这个盗洞啊什么时候留下来的？战国晚期秦汉时期留下来的。那专家们就开始想啊，第一个，墓中的文物是不是都完整？哎，盗墓贼有没有得手？他们往外拿没拿东西？第二个问题，墓室里的积水跟这个盗洞有没有关系？哎，是不是由于这个盗洞所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呢，专家们又进行了相应的查证。说曾侯乙他的墓穴在的位置是地下水水平面之下，所以葬后不久地下水就渗进来了。千百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墓室保持着1/3这种高度的水位，相当于水一直在泡着。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n.
Yan liu liu ji bia, mama.
Yamu, mama.
Mama.
People you bring, mama.
Mama.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China Traffic Radio，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出行直通车。
出行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服务讯息。在5月24日，随着最后一片预制替梁精准落位，中铁23局福建3名沅西高速项目石角背大桥实现全幅架通， 石角背大桥全长488米，最大桥高40.6米，采用40米 PC 连续梯梁、PC 连续钢构梯梁结构。在建设过程中，面对复杂险峻的地形和多雨的天气，为保障架梁工作顺利进行，项目团队提前精心筹备，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制定专项施工方案，召开安全技术交底会，确保每一位施工人员都熟悉施工流程和安全要求。施工过程之中，各工序严格按照规范设计施工，安全人员全程旁站监督，保障了架梁作业的规范、安全、可控。中铁23局沅西高速项目一工区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
此次关键节点的顺利达成，为后续桥面铺装、护栏施工等工序开辟了绿色通道。该工区的整体工期预计将缩短15天以上，为项目全线贯通赢得了宝贵时间。
当前沅西高速项目建设已然进入到了百日冲刺的关键阶段，项目团队将以石角背大桥全幅架通为新起点，加快推进剩余桥梁路面工程施工。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那时候想去的远方在你的左右，车票上目的地还很多，我们年轻快乐陪着我，是你青春轮廓。多年后有一个叫做时间的小偷，让我们也开始去感受，终于要一个人向前走。那时候松开了曾经握的那双手，我总在想念你的时候，束缚自己逃开，却还是做最深沉的梦。后来我常回忆那些漫长的午后，知了上和阳光，他们都明亮而低头，从没走。为什么分开以后还为你留一个角落，我换来成熟却丢失太多，被一阵风吹走。让我为你自告奋勇，让我燃烧我的冲动，让我跟在你的身后追着岁月的季风，让
拉住
端午假期，让我们一起穿越屏幕边界，解锁一场行进的直播，与中国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一起邂逅观听服务区，一起高速过端午。正在视频端进行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端来选择关注收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当前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直播中的节目和直播。
让我们也开始去感受，终于要一个人向前走。
当前在广播端，我们正在讲述的是曾侯乙编钟发现的故事。在这楚国之地，与着屈原有着150年到2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间的差异。那根据现场专家们就要分析出来了，说这个盗洞的时间是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留下来的。然而呢，曾侯乙所在这个地层呢是地下水平面之下，所以曾侯乙在葬后不久，地下水就渗进来了。千百年里边一直保持着这个墓室高度2/3的水平位置。那墓室内的积水的形成啊，应该是盗洞被挖之前。所以说呢，盗墓贼虽然挖到了墓室，然而呢到了现场以后，他们一看积水太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相应的盗掘。想做这样的盗墓的工作没法进行。所以呢，他们没法进入到墓室，也不可能偷走水下的文物。有了这番分析呢，考古专家们悬着的心先放下一些了，因为有水的保护，某种意义上讲起到了防盗的作用。那我们其实也能看出来，墓室里的积水确实客观上保护了这些珍贵的国宝。积水一方面挡住了盗墓者，另外一方面也避免了编钟的毁损。2400多年，总重量达到了2567公斤的65个大小的编钟，除了少数的几件震动掉落到地面，其他的全部都整整齐齐的挂在木质的钟架上，堪称是奇迹。因为我们知道，在文物的考古过程之中，如果说这件是原件原地原构件，是多么的宝贵，是吧？在整个里边它这样的一个空间之间的关系啊，部件之间的组合关系，部件和部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关系，这都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文物的信息和具有非常高价值的这些文物的痕迹和证据。能够有这样的整整齐齐的65件编钟，那挂在木质的钟架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对于我们来恢复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构件，包括后世来复制它，都提供了无比珍贵的文物价值和信息证据。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出土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的编钟，他如何一步一步的让他演奏出声音来，进而演奏出乐器来，还有就是编钟的主人曾侯乙到底是谁，楚国的国君为什么要给他在这套编钟里边有这么隆重的一份礼数，要想揭开这些谜题，我们只能且听下回分解。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出行服务版，今日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正值假期期间，再次向各位友友们说一声端午节节日快乐。
夜里黄鹂湿衣浓，
与此时又是一年一端午，又贺一岁一安康。在今日粽叶飘香，艾蒲清脆，让各位友友们我们共度佳节，享受着假日的时光。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再见。
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简直欲掉曲终，五月流花摇眼红，鸳鸯盖雨垂垂中。